让我们一同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在打开神话语之前，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在这个圣诞的这个季节里面，主啊，我们真的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恩，感谢你差遣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啊，为我们的罪而死，第三天复活啊，升天，主啊，真的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救恩，让我们都可以重新回到父神的怀抱里面。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求主你继续来保守带领我们今天在这里啊，一同来读主话语的时间啊，将你的话向我们解明，好叫我们得着这个生命的粮。主啊，感谢你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四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168页，简体的是107页，《使徒行传》第四章23节到31节，欢迎我们同声来念《使徒行传》第四章23节，请。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徒耶稣，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你在学校的时候，或者是在邻里活动的时候，甚至于你在社会上做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的困难，或者是你被一些人欺负之后当你遇到那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那么你会如何来处理这些事情？我相信当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许多人可能很自然的就会去找你的老师，或者是找校长有些人呢会跑回家去找他的父母找他家里面的人来帮助他解决一些的问题。如果你是在邻里面活动的话，那么你可能会找你的邻舍，找你的朋友，甚至于你可能会找警察来帮你解决你所遇见的一些的困难。那么当你在社会上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的时候，那么你会怎么做呢？有些人可能会找一些有权有势的人来帮忙，当然你要有那个管道才行找这些人来帮你解决你自己所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那么虽然说我们所遇见的一些问题有时候是可以靠着自己，有时候也可以靠着别人来得到解决，但是我们也知道有许多的事情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或者是靠着别人的力量就能够来解决的。许多的时候有些的事情我们遇见了是我们自己没办法解决，我们靠着别人的帮助也没有办法来解决的事情。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约翰跟彼得，他们就遇到这样一个靠他们自己或者靠他们的朋友没有办法来帮助他们解决的问题。在这里他们到底遇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他们如果你再往这个使徒行传往前面看一点， 你就会看到他们是因为去传主的道，所以就受到逼迫。当他们遇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在当时的情况其实是求助无门。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当时是在罗马政府的统治底下，是在外邦人的管辖底下，又受到自己社会里面的领袖的欺负，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当然没有办法得到人的帮助。那么就在这种在人看起来是无人能够帮助他们的情况底下呢，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他们并没有失去这个盼望。为什么他们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没有失去这个盼望呢？那是因为他们看见在人所不能的事情，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他们只要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将这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呢，那么他们相信啊，仍然是有出路的。因此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他们被释放之后呢，他们没有先回家，他们马上回到属神的子民的这个群体里面。他们把所遇见的这些事情，他们把他们所遇见的这些的困难来跟这群属神的子民一同来分享，然后呢，他们就怎么样呢？就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他们遇到这种在人看起来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不是去逃避这件事情，他们第一个反应也不是自己想办法要来解决这件事情，他们乃是第一个反应是先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祷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在这里我们看见是因为他们相信祷告的力量，他们相信当他们来向神祷告的时候，那么神就可以帮助他们来面对他们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处境。那么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肯定的祷告有这个果效呢？从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之所以相信这个祷告有能力呢，乃是基于他们对神的这个认识。换句话说，他们知道自己所祷告的对象是谁，所以呢，他们才会来向他祷告。如果他们不清楚认识自己所祷告的对象是谁，那么我相信他们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他们也不会来祷告了，因为这样就是多此一举。所以如果他们不相信祷告有用，他们也不会这样做。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许多人之所以没有来向神祷告的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对神的这个认识不清楚。如果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所祷告的对象是怎么样的一个对象的时候，是像神这样的一个对象的时候，我想我们都会愿意来向他祷告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思想一下，就是说当我们来向神祷告的时候，这并不表示说我们就什么事情都不用做。我们知道有些时候有些事情神是要我们参与的，神是要我们尽到我们应当尽的那一份的力量的。所以当我们祷告之后呢，我们还是要来思想神的旨意到底是如何。当我们看见神的旨意如何的时候，我们也要按照神的旨意去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祷告的同时另外也有我们自己本身所应当尽的这个责任。那么就像奥古斯丁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要祷告的像每一件事都是依靠神，要工作的好像每一件事都依靠你自己。就是要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面对我们所遇见的这些的难题。那么在这里他们相信自己所祈求的对象是谁呢？他们祈求的对象当然是神。在这里这位神并不是人手所造出来的那个神。我们知道现在人有说很多神有很多神的观念，也接受神，但是很多人的观念那个神呢是自己造出来的，自己想象出来的。 但是在这里的神他乃是创造主，所以呢 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们用主这个字，我们看见这个主就是有主权的意思，在这里主这个字是至高君王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见神不但是创造宇宙的君王，而且他也是掌管宇宙的君王。所以当我们来到这样的一位主的面前的时候，那么这位主他能不能够帮助我们来面对我们所面对的这些的难处呢？我相信这个答案是很清楚的，也是很肯定的。前一阵子在湾区，我相信许多人，如果你有注意新闻的话，你应该都会注意到这一则的新闻，就是有一个无证的学生，他即将被移民局遣返回去他的出生的地方，因为他没有这个绿卡，没有这个身份可以在这里居留。那么这件事情呢，就引起了一些社会人士的关注。那么我们看见，虽然这些人关注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看见一般人怎么样可以来关注这件事情呢？他们顶多是讲一讲他们自己的看法，他们不满的情绪，或者是他们顶多集结一些人上街去游行。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呢，其实对这个案情呢并没有太大的帮助。所以后来移民局呢还是决定按照原先的计划，买了机票要将这个人呢遣返回国。那么这件事情在人看起来呢似乎是没有什么挽回的这个余地。但是呢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后来这个联邦的议员他知道了这件事情，而且呢他也愿意出面来帮助他，所以呢就让这位学生呢没有被遣回他的出生地。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连在世上这种有一些权柄的人他们都可以帮助人来解决一些一般人所不能解决的事情，那么更何况那位坐在高天宝座上的神像这样的一位神，他岂不是更加的可以来帮助人吗？那么像这样的一位神如果他要来帮助谁，有谁不会得到帮助的呢？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祷告是一件我们毋庸置疑的一件事情。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他是有能力可以来帮助我们的。在此我们看到主耶稣的门徒因为对神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所以呢他们才会如此的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弟兄姐妹，今天你相信神是主吗？弟兄姐妹，今天你相信他对整个宇宙万有有这个绝对的主权吗？今天唯有当你相信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你对神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而且你也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向他祈求的时候，那么你才能够经历到这个祷告的大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是怎么样来向神祷告的呢？首先我们看见在这里他们是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在这里我们看见一幅图画，就是他们在一起祷告的一个景况。虽然说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自己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自己来到神面前祷告，神也会听我们的祷告。但是呢从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见，当信徒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呢，那么就特别的有果效在这里也是这样子的。然而这个果效呢并不是因为他们在一起比较大声所以神就听他们的祷告。在这里他们之所以大声祷告呢，只是可以说明他们非常迫切的为这件事情来祷告而已，并不是因为他们大声祷告那么就比较有果效。同样的在这里也不是因为他们人多祷告就好像特别的有果效。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是因为他们有合一， 这个合一在教会里面是很重要的啊。主耶稣也非常看重合一的事情，所以当他们合一的来到神面前啊，为着这样的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那么神就特别的答应他们的祷告。在这里我们看中文和本圣经啊，把那个一起啊，英文是 together 那个字哈，那么把它翻译为同心合意。那么其实呢，这个翻译是非常恰当的，在这里就是让我们看见，是因为他们的祷告是同心合意的这样的一个祷告，所以呢，就特别蒙神的垂听。所以今天当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啊，如果我们也能够同心合意的来为合神心意的事情祷告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可以同样的来经历到神的大能，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个祷告所带出来的那个力量是有何等的大。弟兄姐妹，在此他们的祷告之所以有力量呢，除了是他们因为他们是同心合意的祷告之外呢，在这里还让我们看见他们的祷告也是合神心意的一个祷告。那么为什么说这里他们的祷告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呢？啊，在这里合神心意呢，当然不是用人的标准来定定的。在这里我们看见啊，这个合神心意乃是啊根据神的话语来做判断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祷告内容呢，乃是有圣经的这个根据在这里的。从这里的第二十五节到第二十八节的经文里面，你可以看见在这里他们所引用的话是从诗篇第二篇里面所引用出来的。在这里他们把神的话结合他们所看到的景况，结合他们当时的景况来做这个祷告。所以从这个祷告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实在是明白神的心意如何，所以他们顺着神的心意来祷告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祷告就特别的有功效。那么他们在这里看出神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意呢？在这里啊，他们看出神容许这些事情的发生，神容许这些事情临到他们的身上，就像当初神容许啊一些事情啊耶稣受难的事情临到耶稣的身上一样。而且这些事情的发生呢，不是偶然的啊，不是巧合发生的，乃是在神的预料当中，是在神的计划里面的。所以呢，既然是神所预料会发生的事情，在神的计划里面的事情，那么在这里他们当然不需要为这些事情来担忧，他们只要把这个难处带到神的面前来，就像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也到父神的面前向他祷告，把这件事情祷告交托，愿神的旨意成全。当他们来到神面前把他们的难处交托给神的时候，那么事实上这个就会帮助他们能够来面对这个难题。今天许多的时候啊，当我们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会怎么祈求呢？我相信一般人祈求的方式呢，就是求神呢把我们这个难处挪去，对不对？一般我们就是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就求神啊帮我们解决，把这个难处挪去。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许多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许多的时候，神是要我们去经历这样的一个难处啊，就像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约伯的经历一样啊，神是要我们去经历那个难处，神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有他特别的目的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只是求神把这个难处挪去，我们在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反应求神把这些难处挪去。如果我们只是求神把这样的难处挪去，那么一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失望。为什么呢？因为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因为那不是神的心意，当然神不会听我们的祷告的啊，所以我们要记得，有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不是要求神 啊，挪去我们的难处。在这里，如果我们能够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如何，神在这件事上他所要达成的目的如何，那么我们就可以跟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一样的啊，来到他的面前祷告，好、哦，然后啊，当我们能够这样的来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这个祷告呢，很自然的就会带出力量来。弟兄姐妹，在这里啊，我们看见当时耶稣的门徒，他们因为看见他们遇见的事情是必然会有的事情，而且呢，这一些事情呢，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中，所以他们才能够不求神把这些难处挪去。他们在这里怎么求呢？他们在这里只求神来鉴察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看见他们只是把这件事情交托给神。所以今天许多时候啊，有神也是要我们抱着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是把我们的难处带到他的面前，交托给他，求神来为我们处理啊，这件事情啊，在这里我们除了啊看见他们没有求神帮他们挪去难处之外呢，在这里他们的祷告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里他们除了没有求神为他们挪去难处之外呢，在这里他们还求神呢要赐给他们胆量，可以继续来传讲神的道，而且他们求神赐给他们能力，可以行神迹奇事来印证他们所传的道。其实你们可以想一想，他们知不知道他们自己求的是什么？他们如果更加的去传神的道，那么什么事情会发生呢？
逼迫
的事情会更加的发生的。所以显然的，他们看见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旨意，所以他们可以这样的去求。他们求不是求神挪去他们的难处，他们乃是求神给他们有胆量，给他们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他们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啊，他们所求的是神的旨意成全，他们所求的不是自己顺顺利利，也不是自己可以没有难处啊，这就是啊他们祷告为什么会有带出这么大的力量的原因所在。同样的，今天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我们要来寻求神的旨意，另外一方面当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是如此的时候，我们也要按照神的旨意来求啊，我们不要一味的只是求神把我们的难处挪去啊，好像这样子就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许多时候当我们这样求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神的能力，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神的祝福。因为许多时候神的能力、神的赐福是透过这些困难的景象赐下来的，神的能力、神的祝福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景象彰显出来的。所以当我们来规避这些难处的时候，反而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去经历神的大能，反而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神更好的祝福啊。但是呢，在这里并不是说呢，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求神为我们将这些难处挪去啊。在这里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啊，神的心意不是要来改变我们目前的情况的时候，神的心意乃是要我们来面对目前所面对的这个情况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应当要顺服神的旨意，坦然的来向神祷告说，愿你的旨意成全。就像保罗他自己的一个经验，我们知道保罗啊，在他身上有个刺，这个刺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显然是一个困难，是一个困扰他的事情。当他为这件事情向神祷告之后呢，那么神给他的答复是什么呢？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啊， 所以呢，神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不用再为这件事情祷告了，这根刺呢就是跟你在一起了、哦、当保罗清楚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如此之后，他就顺服神的旨意、哦、在这里也是同样的，弟兄姐妹，当他们同心合意按照神的心意啊来祷告，那么结果如何呢？当然是神一定回应他们这样的一个祷告。那么在这里神怎么样来回应他们这样的一个祷告呢？啊，可以看一下，在这里首先是他们聚会的地方震动、嗯、那么你们可能会想，那么我们祷告会是常常聚会的地方震动、哦、当然不是啊，这个在这里其实是一个不寻常的现象，也是在这里才特有的一个现象。其实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事情的发生呢并不是经常性的啊，并不是每一次他们同心合意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那么地就会震动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并不是啊，他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这样祷告的时候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今天当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期盼，不然你就会想说，那么是神都没有回应我们祷告。那么许多时候这些特别的现象的产生呢啊，都是在一些特别关键的时刻发生的。那么像在这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时刻呢？像在这里是一个教会刚刚受到外面的逼迫的时候，就在这样的一个刚刚受逼迫的时候，那么他们在这种情况来到神面前同心合意的向神祷告的时候，那么神就用这种特别的方式来回应他们，让他们更加的清楚的看见神实在是答应了他们的祷告。那么这件事情对于教会整个以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样一来呢，不但是他们更加清楚明白这就是神的旨意，而且呢也更加的坚定他们对神的这个信心，以至于呢他们更加有胆量的去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啊，不是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一起来祷告的确会发生一些啊，我们平常我们自己力量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因为姐妹，我不知道当你读了这一篇啊信息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羡慕羡慕他们，羡慕羡慕他们能够如此的来经历到神的大能。其实他们能够如此的经历神的大能呢，也不是一件自然就会产生的事情，也不是巧合的事情。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其实是付上了这个祷告的代价，甚至于他们是付上了这个啊被逼迫的这样的一个代价在这里。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今天如果我们不愿意付上这个祷告的代价，那么我们也很难能够来经历到神的大能。弟兄姐妹，在这里神除了用地震来回应他们的祷告之外呢，那么神还如何回应他们的祷告呢？接下去我们可以看见神用圣灵充满来回应他们的祷告。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之前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已经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但是在这里又再一次的被圣灵所充满。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被圣灵充满呢啊，不是只有一次的一个过程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被圣灵充满呢，跟我们信徒有这个圣灵的内住，那么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圣灵的内住只有一次，是在我们重生得救，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那时候就有的。但是被圣灵充满是一个不断的过程，就像在以弗所书啊，保罗他也提到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啊，不要醉酒，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被圣灵充满是一个不断的过程。 那么在这里为什么他们会被圣灵充满呢？啊，一个人之所以会被圣灵充满呢，是一个人对圣灵降服的一个结果。啊，一个人对圣灵越降服，就越容易被圣灵充满。另外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啊，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是有神的特别的目的在那里的。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目的在这里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之所以被圣灵充满，啊，是神要他们有胆量的去传讲神的道，让他们更有胆量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之所以被圣灵充满，不是用来跟人家做比较，好像我比较属灵，我常常被圣灵充满，不是要做比较的，乃是要来彰显神的荣耀的。所以呢，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呢，最重要的不是这些外在的啊这些现象，最重要的是这个人被圣灵充满之后，他是不是真正有活出那个被圣灵充满的这个生命来？啊，如果他真的有活出这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来呢，那么他才是真正的 fulfill 这个被圣灵充满的这个目的，不然的话就没有达到这个被圣灵充满的这个目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祷告所带出来的力量啊，真的很大，不但让聚会的地方震动了，而且我们看见神也震动了他们的心，让他们在这么大的一个逼迫底下，他们仍然能够放胆的去传讲神的道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相信啊，将一个人的难处挪去的那个力量很大的话，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还有一股更大的力量，那个力量就是让人能够在逆境里面仍然能够勇敢的来面对这件事情的力量，这一股的力量岂不是更大吗？所以我们看见祷告的力量是有何等的大，祷告所做的事情是我们的手所不能做的啊。秘书的作者啊，他的经历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啊。密室的作者一家，他们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他们住的地方在纳粹的统治之下，那么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家里面的住宅里面开辟了一个密室啊，收容那些饱受迫害的犹太人，然后呢他们再将他们转送到一些安全的地方去。但是呢他们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所带来的啊，却是悲惨的一个结果。他的父亲跟他的姐姐呢啊，在德国的集中营里面啊死去，他自己本人也同样的被关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在那里度过了他大半人生的日子，也是他人生里面最黑暗的日子。那么虽然当他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啊，他也向神来祷告，但是呢当他祷告之后呢，仍然没有办法免除啊，他不需要去住在那个可怕的集中营里面。他总共在集中营里面待了33年的时间之后呢才被释放出来。虽然他的祷告并不能免除他不去过这个集中营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他祷告的结果却带来他生活的力量，让他可以在一个黑暗的深渊里面仍然能够感受到神的爱。他说他可以在集中营里面感受到神的爱，以至于他有力量可以度过那又黑暗又艰难又漫长的那一段的集中营的日子。其实这种例子呢啊，有很多的。如果你去看神州他所出版的这个十字架的影片里面，那么也有许许多多属神的子民，他们有同样的经历。他们在逼迫当中，他们向神祷告，但是他们所面对的环境仍然没有改变。但是呢，他们在同样的环境里面，却是能够靠着神所加给他们的力量，行过死荫的幽谷。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也是 跟他们所信的是同样的一位神。今天神的能力在我们当中并没有短少，只是我们有没有借着祷告来到他的面前来支取神的能力。如果我们有的话，我们就可以经历到他的大能。弟兄姐妹，今天你想要来经历这个祷告的力量吗？如果你想要来经历这个祷告的力量的话，那么你光是知道祷告会带出力量是不够的。今天如果你真的想要经历到这个祷告的力量的话，那么你就要采取行动，你要付上这个祷告的代价去祷告才行啊！这是我们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真实的经历，可以为我们做见证的。当你越去祷告的时候，你就在越是在祷告里面经历到神的大能。弟兄姐妹，我再提醒大家，要经历这个祷告的力量，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对祷告的这些理念都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正确以后我们才能够祷告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实际的去祷告。所以盼望我们今天都能够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借着祷告来亲近神，来与神建立这个关系，让我们在祷告当中能够来经历神的大能。现在让我们一同站立，用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这首诗歌。